那这本启示录就是神啊，也就是主耶稣，他亲自写给众教会的一封书信啊，是他讲的啊，老约翰所记录下来的，所以这一本书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里面很多的预言我们有的时候实在是不容易理解，真是求主啊，圣灵啊，充满我们啊，让主能够把这个七印的意思啊，能够解开来，让我们能够明白。好，那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你的儿女们是吧，能够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是吧？你说念这预言的，还有听见的，还有遵守的，是吧？都是有福的。是吧？真是求你怜悯我们，是吧？我们原来都是贫穷、瞎眼、赤身，肉体的，是吧？真是求你，真是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是吧？我们真是在你面前，真是恐惧战惊，是吧？这是你对末世所要说的预言，是吧？让我们更是能够警醒等候在你自己的面前，是吧？因为在你的里面，是吧？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不惧怕。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好。我们就来看啊，今天讲的就是揭开七印。那英文刚才弟兄也都念了啊，我们就不再念下面的了啊。好，这个七印啊，七印，也就是一卷的契约，都是严严的封住啊，所以有七个印啊，那七个印要打开的话，就要把这个封的这个印啊，那在古时候可能都是用蜡封的啊。所以一个一个印要打开来，所以每一个印打开来就有一段话，而且这个书卷是里面外面都写的，都有字啊。那这个书卷也可以说是神宣告他对地的所有权啊，所以他把这个书卷啊交给主耶稣啊，就是羔羊唯有羔羊配拿着书卷揭开七印所以也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神要把人都要恢复，要把地要恢复，要把他的权柄恢复，这个就是构成一个国家的三个要素啊，有人、有地、有权柄。这一些的国民有一个特征啊，这个是什么特征呢？这些的国民都有神爱子宝血的一个标记。好，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书卷啊，书卷。被封起来神用右手把这个书卷交给这个羔羊。好，这个七印啊， 七印里面的前四印啊，前四印是不是？就是讲到有四匹马啊，那我们在看这个四匹马之前啊，我们再回忆一下啊，在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啊，约翰看见升天后天上的一个景象啊，有神的宝座啊，在那个上面啊，神坐在宝座上啊。预备执行他这个宇宙的行政啊，要成就他永远的旨意。那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见站在宝座前的这个羔羊啊，他手中握有书卷，把书卷接过去啊，这个书卷也就是一个地的契约。所以到那个时候。原来这个地是给撒旦所霸占的啊，他一直盘踞在这个地上啊，可是撒旦对这个地没有任何的所有权啊，所以神是唯一拥有这个地的，神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地的所有权啊，所以到这个时候。神要把所有权交给他的爱子，因为他已经得胜。那神也宣告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他把人恢复过来的时候，他要把地也要恢复过来。这是在整个属灵历史里面的一件大事情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啊，属灵的征战发生在地。啊，因为撒旦把人带到一个堕落的地步以后啊，撒旦把整个的地也霸占了啊，所以撒旦便称为这个世界的王而且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在神整个的恢复工作里面啊，我们要注意到一个事情啊，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啊，神告诉人要做什么事情呢？啊，有三件事情：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治理这地。那我们在主导文里面。主导文里面，我们也祷告了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神的权柄要通行在地所以地必须要恢复过来。所以地的恢复，也就是讲到黑暗的权势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一个是地，所以人的恢复，我们借着羔羊的宝血已经把我们买赎回来。那现在地的恢复地的恢复是一个重点，因为这个全地都是神的。所以现在要把这个地要收回来所以什么时候把这个地收回来，什么时候神的旨意就恢复了。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12节，这些长老这些四活物在那边说什么？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他权柄放在最前面，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所以这个权柄拿回来了。所以羔羊打开书卷，执行要执行神的计划，把地和其上的万国都要带回来，伏在他的脚下可是要把这个列国。回归的时候， 这个地上就会引起这个反抗，也就是为什么当书卷揭开的时候啊，号筒吹响的时候，各样的灾难就临到列国啊，这些的灾难也就是仇敌反抗所引起的啊，撒旦和世界都在拒绝基督，不让他把这个地要收回去啊，所以这个地上就发生了这一切的灾难和祸患。所以这个灾难祸患是一个生产疼痛的一个开始啊，也就是说，这些要神要从这些可怕的灾难里面啊，要实现他的计划啊，所以将来神就要来审判啊，山羊、绵羊啊，也要把这个撒旦啊，这个敌基督、假先知全部扔到火湖里，凡是抵挡主的人，全部都要被灭绝之后还有这个千年国度啊，这个神的羔羊啊，羔羊就要来地上啊，来主耶稣就要来到地上来统治万国，这就是千年国度。所以主耶稣就是这个继承人。他有权柄展开书卷，揭开七印，取得土地啊！这个书卷只有土地继承头衔的人才能够展开，所以主耶稣啊，就是这一位啊，他能够展开这个七印啊，所以他要把这块地啊买回来，在马太福音13章啊，他把地买了回来。啊，所以有人、有地、有权柄，成为一个光明的国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七印啊，前面的四印啊，这四印里面我们看到啊，这个第一批是白马啊，白马手上啊，这个人骑白马的人手上拿着弓。那可是看不到剑啊。那第二个是骑着红马的啊，这个人手上拿了一把大刀啊。那第三匹马是黑马啊，这个人手上骑马的手上拿一个天平啊。第四匹马是一个灰马啊，灰马骑在马上的是死亡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下面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匹马骑白马的，也就是预表假基督啊，假基督那他骑在马上，手拿着弓啊，头上有冠冕给他，他出来了，要胜了又胜那这也就是应验了主耶稣他对门徒所说的话啊，在末世的时候啊，主耶稣说啊，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啊，说我是基督，所以这一个不是真基督，是假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由这个第一个活物，第一个有四活物，第一个活物好像狮子啊，他开始宣告啊。那这个重点就是讲到有一个骑白马的，手拿着弓，有冠冕，而且胜了又胜。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白马啊。这个白马也可以说是一个圣洁公义可是刚才我们看见那匹白马是一个虚假的纯洁和虚假的公义因为我们而且看见它有弓没有箭也就是意味着它有一定的这个权柄它征服了却用看不见的。什么剑呢？ 这一把剑是一个隐形的剑啊，看不见的剑，所以是一个没有流血的征服啊，而且他得到一顶冠冕，也就是意味着这个世界以和平为王啊，以和平为王啊，全世界的和平将要成为一个焦点啊，所以世界上的这个和平运动啊。全球的和平运动啊，要为和平加冕为王所以这个假基督，这个假弥赛亚，他所精心策划的，就是来操作假和平啊，是撒旦的至高的工具啊。所以在世界上啊，世人都毫无戒心啊，看起来好像人类的这个。政治的救世主弥赛亚来了，可是他却是一个欺骗者，是一个假基督。所以，当罪恶的世界达到高峰，也就是罪恶满盈啊，罪恶满盈，也就是人文主义和自由平权主义将在全世界啊，全球范围内要达到顶峰啊。所以，这个假基督手拿着弓，骑着白马，戴着王冠，要制服全世界。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所日夜所盼望的，就是能够得到和平。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已经跟他周遭的5个国家签了和平条约。所以在79年和埃及签了和平条约，94年和约旦签了和平条约，2020年啊，就去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签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叫做什么？叫做亚伯拉罕协议啊，叫做亚伯拉罕协议啊，也就是。协议以先祖亚伯拉罕为名啊，那传统上的这个犹太人、阿拉伯人民这个共同的祖先啊，是以撒、以实玛利，就是他们的在上面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他们特别取了亚伯拉罕协议这个名字。所以到去年12月啊，以色列和摩洛哥啊。又取得了这个协议啊，年啊，以色列跟苏丹啊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啊，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和平条约啊，就是越来越多啊，跟周遭的这些敌国啊，今天都跟他签了和平协议。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美国逐渐偏离神啊，所以在48年啊，公立学校以传教为限，54年分发圣经为限，62年取缔公立学校公开祷告，63年禁止学校诵读圣经，这个是违宪，到68年禁止教进化论啊，你教就是违宪啊，到73年。这个判决这个堕胎合法啊，到80年学校禁止悬挂十诫，这个也是违宪。到92年的毕业典礼不能够有祷告仪式啊，这也是违宪。到97年啊，就是教无神论啊是合法的。到13年啊，这个我们可能还是历历在目啊。我们还投票啊，最高法院否决了婚姻只限一男一女的提案，也就是加州第8号提案。到2015年，最高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啊，所以看这个趋势啊，我们看见就好像这个罗德挪移帐篷一样啊，所以美国也是逐渐的远离神。那最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 LGBT 啊，这个法案啊，这个上次徐国庆弟兄也有讲了啊，要他去这个宣传啊，要请他们去开会啊，这些同性恋、变性的、双性的啊，另外也就要支持社会进步啊，这些的法案啊，反歧视法案啊，那在拜登上任之后啊，立刻宣布这个行政命令，防止和打击基于性别认同或性认同的歧视命令，所以不准对任何这些性别有任何这些歧视的行为。好，所以这个就是这匹白马啊，这个就是白马，所以这个白马是攻无不胜啊，这个东西很难很难的抵挡它。那我们看第二印啊，第二印讲到骑红马，这个红马就是预表战争啊，预表战争啊，而且这个有权柄给他，他要夺去太平啊，使大家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啊，这个大刀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就是 mega 啊，这个 mega swords, mighty swords 啊，很厉害的一把大刀啊，也就是讲到将来会有这个很大的杀戮的这些征战啊，所以在下面就看到同样的主耶稣也对的第二印啊，他也跟门徒有警告啊。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所以这一匹马，骑红马啊，它有权柄啊，它夺去太平啊，彼此相杀，同时有一把大刀给他，所以红也就代表流血啊，红马也就象征这个战争的进行啊，所以这些都是指明啊，将来有战争啊。主耶稣说：“我来了啊，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彼此相争所以这个彼此相杀啊。”彼此相杀啊，这个也是神所允许的。我们在旧约四世纪里面看到基甸打败米甸人啊，神使仇敌彼此相杀。所以这个作战啊，是一个战争啊，它的这个武器是越来越发达，带来大量的杀戮和死亡。所以圣徒们免不了会经历这样的患难。好，我们看看近况是怎样。所以在去年啊，我们看到就有中印边界冲突啊，到7月的时候啊，以色列又去攻打这个叙利亚啊，到8月的时候啊。又有戈兰高地啊，就是以色列的这个东北边啊，又有发生这个攻击事件。那到去年9月到12月啊，也就是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的战争啊，那到去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啊，还是这个在南海啊，美国的航母啊。这个中国的航母啊，都在那个地方啊，所以看见真是好像就是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一样啊。好，那我们看第三印啊，第三印就是讲到一个骑黑马的啊，骑黑马的，那这个黑马也就是预表饥荒啊，那骑在马上的啊。手上拿一个天平啊，而且说1钱银子买1升麦子，1钱银子买3升大麦， 油和酒不可糟蹋，所以黑马也就是代表一个饥荒啊，黑色代表饥荒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有形容人的面貌比煤炭更黑啊，而且用黑衣来描述啊，披上黑衣来描述这个饥荒的情景。那为什么手拿天平呢？所以天平是来称贵重的物品，也就是表示粮食短缺而显珍贵啊，物资缺乏，需要配给制度，你要吃也是吃不饱啊。那一钱银子啊，一钱银子也就是相当于啊，一钱银子相当于一天的工资，所以一升麦子。啊，一升麦子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口粮啊，一钱银子只能买一升麦子啊，显示这个物质相当的缺乏，经济非常萧条。那讲到小麦、大麦啊，小麦价位比较高啊，是富人吃的啊，大麦价位比较低廉，是穷人吃的。所以这个一钱银子，也就是讲到一天的这个工资啊，一天的工资，所以我们一天如果是15元的话，所以8小时啊，一天工作8小时就是120元啊，一升麦子啊，一升小麦大概就是2磅啊，那3升大麦大概就是6磅啊，所以1磅的小麦大概就是60块钱。1磅的小麦大概就是60块钱。那目前呢，我们这个50磅的面粉啊，大概是30块钱啊。所以1磅的小麦啊，我们现在是0.6元啊，现在是0.6。所以到时候啊，到时候这个物价要上涨100倍啊，上涨100倍。然后讲到油和酒不可糟蹋啊，油和酒就是比较，也可以讲是奢侈品啊，是一个奢侈品，只有富人才能够享受啊，也显示到那个时候这个贫富不均啊，穷人饥饿，富人浪费啊，特别讲到这个油和酒不可糟蹋，可是人这个富人照样的浪费，穷人极度的艰难啊，富人奢华生活不受影响，所以中国有句话说，这个朱门酒肉臭，也有20瓢啊，所以有钱人还是极度的浪费啊，穷人啊不能够糊口啊，那我们知道。在国内也可以看见啊，这个有粮食短缺的情形啊，而且有这个光盘规定啊，你这个盘子里面啊，你东西要吃完，不能浪费的啊。而且我们看见全球粮食价格创了新高啊，谷物价值啊上涨了17% 啊，创下5年来的这个新高。好，我们看到第四印啊，第四印也就是灰色的一匹马。刚才我们看见啊，那个灰色的马就预表死亡啊，预表死亡。那这个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啊，音符也随着他，而且有权柄赐给他们啊，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所以这个死啊和音符啊，死和音符常常的是在连在一起啊，也就是狼狈为奸啊，一起作恶，如影随形，一搭一杠啊。所以死也就是讲到撒旦掌有这个死权啊，借以慑服这些怕死之人。 共其趋异，所以现在人啊，很多都怕死啊，去庙里面去烧香拜佛啊。那阴府呢？阴府也就是阴间，就是讲到人死后去的地方，等候大审判。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啊。所以主耶稣胜过了死亡、阴间，所以他有啊。所以阴间有权柄将死人拘禁啊，但是主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死亡和阴间最后要被扔在火湖里。那在犹大书里面啊，我们知道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啊，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个魔鬼就是撒旦，他是掌死权的，他知道摩西的尸首所在，他有权去抢夺回来。今天我们一个人死了，立刻就有殡仪馆啊，把你的尸体啊送去处理啊。所以魔鬼他觉得他有权柄，他要把他有死亡和阴间的权柄，他要把摩西的尸首夺过来。可是天使长米迦勒拦阻他，为什么？他夺不走呢，因为摩西身上有羔羊血的记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羔羊血的记号。魔鬼撒旦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权柄那讲到四样的灾害，四样的灾害，讲到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啊，那我们看到。第二印、第三印已经都有啦，刀剑的灾难啊，饥荒的灾难已经有了。这里重复的又讲到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所以野兽是连续的四次的摧残啊，摧枯拉朽啊，像这个台风啊，台湾很多的台风，一个台风来了之后。满目疮痍之后，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啊！所以，同样的四样的灾害啊，就是要把人啊带到绝境啊。那我们看到啊，这个瘟疫啊，我们看到这个瘟疫，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啊，还没完啊，这个非洲猪瘟的情形啊，又起来了。所以目前这个地球大概有78亿人啊，如果照这个圣经所说，四分之一要死亡，大概是有20亿人要死亡啊。那目前全球新冠感染大概是1.06亿啊，那死亡的情形大概是231万。所以如果要死亡人数要到全球的四分之一的话啊，也就是。大概这个瘟疫的强度是1000倍啊，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啊，是非常非常的可怕。那这个四灾里面啊，还有一个最后就讲到一个野兽啊，这个野兽，那野兽怎么来？狮子、老虎的怎么来？是我们的灾难呢？这个不是我们所看见的狮子、老虎。这个狮子老虎，也就是讲到人性啊，人的个性凶猛如野兽，人性泯灭啊。那先有很多的讲到战狼，讲到这个巨鳄啊，讲到秃鹰啊，这个都是将来啊，不管是在这个军事上啊，这个经济上，这个政治上，都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灾难。好，那我们再看下面啊，第五印啊，讲到第五印，在祭坛底下有被杀之人的灵魂的呼声啊，那主耶稣也同样讲了啊，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啊，所以也就是象征啊，这圣徒要受逼迫。而且将来的情况会越加的惨烈啊，所以神也要圣徒去受 这个试炼患难啊，但是要保守他们啊。所以祭坛底下啊，祭坛底下的灵魂啊，也就是讲到圣徒啊，殉道啊，殉道在祭坛底下，也就是说，圣殿已经被毁了，没有，现在没有祭坛了。可是，在启示录里面讲了很多的祭坛啊，所以这个祭坛也可以说献上敬拜的祭坛，或是将生命献给神为祭。所以在这个期间啊，基督徒将为主的名受到强烈的逼迫。这些殉道者的鲜血在神的祭坛前被视为是献上的，像祭牲一样啊。他们因为做见证而被杀害。那殉道者在祭坛下面的这个事实是与立位记的象征是一致的，在立位记里面。祭司要把祭物的血倒在坛的四周啊，这个血又是代表了祭物的生命，所以这些殉道者的魂是在祭坛底下，也就是他们在神的眼中都已经献给神，如同献在祭坛上的祭牲，他们的血就是他们的生命都在从那里流出来了啊，所以这些殉道者。啊，殉道者虽然死了啊，可是主耶稣称他们啊是得胜的啊，因为把这个白衣赐给他们了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四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亚伯的血在哀告啊，那约拿在鱼腹中也有祷告。所以这些我们的祷告，神都会垂听啊，而且会施恩拯救啊。好，所以讲到我们的神啊，是一个圣洁真实的啊，圣洁真实的神啊。那圣洁、真实、真实，也就是主耶稣，他就是真光，这是 true 是真粮，是真葡萄树，他是真神啊。那讲到这个地上的人啊，地上的人就是讲到这一些没有重生的人啊，他们受了仇敌的迷惑圣徒。但神还是赐下恩典啊，最后也把福音要传给他们，要引他们悔改。那也讲到白衣啊，这个白衣就是与神同行啊，若是不穿白衣，便是赤身啊。所以我们因信称义啊，我们因信称义啊，就得到这个白衣啊。那我们因行为要称义啊，就是。我们有了羔羊血洗净的白衣，我们自己还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啊，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不但因信称义，我们还要因行称义。啊，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得胜的记号。什么是得胜记号？白衣就是得胜的记号。这些也就是神所示啊，将来我们也要骑白马啊，而且圣经上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做的见证。他们虽至于死啊，也不爱惜生命啊。那同时，神也要这些人要忍耐等候，等候因为。要等新约、旧约啊，这些圣徒、这些人啊，要满足的时候啊，这个旧约已经结束了，现在又等新约的人啊，要人数满足啊，要等外邦人人数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世界观察名单啊，上面讲到有50个国家啊，共同有9488个教堂啊，还有基督徒啊，被逮捕、被杀害啊。那这些都是在一个极权的国家里面啊，还有穆斯林的国家啊，现在连印度啊都有这个迫害基督徒。好，那我们再看下面第令啊，第六印讲到这个天地移动，日月变色啊。主耶稣也讲了啊，将来这个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啊，所以天上将来会有异兆啊。地大震动啊，那异兆是什么呢？异兆就是讲到这个天象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啊，日头变黑，满月像血，这个就是叫做血月啊，full moon 啊，这个在2014到2015年，特别是在逾越节和祝棚节的时候。总共出现了4次的血月这个血月叫做连环四血月那都是在犹太人的重大节日啊，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祝棚节啊。好，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在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天势都要震动啊，那我们也看到，也就是大海啸mega tsunami 啊，所以2004年的时候，这个南亚大海啸啊，死亡29万。2011年的时候啊，日本大海啸啊，死亡大概有1.8万。那讲到这个天势啊，这个星辰坠落啊，星辰坠落啊，这边也有讲到啊，人已经有预测了啊，有这个流星雨啊，也就是流星坠落地球啊，这个夜中。星陨如雨啊，这个是跟硝儿一样啊下下来啊，所以在犹大书里面也讲到流荡的心啊，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那最近小孩子让我去看一个电影，说我会很喜欢啊，我说是什么电影啊？他们要说叫 Greenland 啊，Greenland 啊，也就是这个格陵兰。啊，有一个电影《格陵兰》，那我看了之后啊，实在就能够明白这个流星雨啊，流星真是像这个火球一样啊，一个一个打到你身上来。可是这些不信的人，他们还是仍然继续派对啊，这个举杯畅饮，欣赏流星啊。那现在大家都还在欣赏这个流星啊。叫做天文秀啊，将来这个流星是一个大的灾难那也讲到这个天就挪移啊，天好像书卷被卷起来一样啊，也就是天地都要废除末日的景象，所以天象也就代表异教假神的势力范围要敬拜天象啊，所以将来还要。现在有很多关心的啊，这些有什么做什么做的啊，这些将来星座都没了啊，你没有办法去拜了啊，也就是天就挪移，表示所有的宗教都要被收拾啊，所以这个看什么星座的啊，在欧洲现在到亚洲啊，大家都很流行啊，你是什么座的？你是什么座的啊？所以将来没有这些什么做了，全部都被收拾干净啊。 好，那我们再看到下面这个就看到这个流星雨打到地上来地上的人都要去逃避逃避这个羔羊的愤怒这个神的面目，大家都要躲在山里面，不论是你位高权重的，还是下注这个贩夫走卒大家都束手无策，都要躲避神的愤怒。可是这一个愤怒还不是真正的来临只是让世上的人大家要警醒可是这一些的富人也好，穷人也好，还是有一些宁死不屈，拒绝福音。所以主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磐石，是我们真正的藏身之处所以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怕见神，就是来躲避神的愤怒和审判所以将来有羔羊的愤怒要临到我们就是信徒在基督台前还有神荣耀的宝座前不幸的将来在白这大宝座前面都要接受审判，所以第七印七印完了之后就是七号七号第七号一揭开来就是第七就是七碗所以这个七印七号他们的这个关系是这样的。所以七印包括了七号的这个内容，七碗又是七号的一部分，所以七碗就要结束这个时代然后引进国度和新天新地所以天上极净约有二刻也就是指明这个时代是一个严肃的时候马上时代就要转换，原来是神宽容的时代神一直在宽容地上的罪恶将来就要变成神发怒的时代所以也讲到这个天使天使就是讲到主耶稣就是在神面前这个天使他要加上了他的香能够一同升到神的面前。神一起升到神的面前，蒙神悦纳之后呢，将来神对圣徒有答应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殉道者在祭坛底下说你伸冤要到几时呢？所以现在神答应了祷告地上把这个香坛的火丢在地上，将来就有雷轰的声音，还有闪电地震。之后就有七号就要来吹响对这个地的审判好，那我们今天的总结就是，将来各样的灾难对信徒而言都是百般的试炼就是火的试炼那我们也是处在一个麦子与糠秕要分离处理的过程将来麦子糠秕要分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忍耐看见这些事情来临我们要知道这个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所以在启示录1章9节主耶稣说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要为神的道，并给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这个患难也这个脚步也越来越近所以我们要为主所担当所受十字架的苦我们不能有份但是我们有份的是我们可以为真理做见证第二个讲到主耶稣的国度神的国度 我们所为主所受的苦的目的是要将神的国度实现在地上啊。那另外讲到忍耐，就是主所受的苦所必须的啊，为主，我们要为主啊，要受苦啊，就是要忍耐啊，让我们能够在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好，最后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让这个祷告啊，这个所罗门献殿时候的祷告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啊。我们一起来念啊：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好，就停到这里。好，就把时间交给徐熙弟兄。
这个末